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6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各地教文，然后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香港教区周守仁主教旅任枢机求恩弥撒于11月4日下午3点在尖岛主教座堂举行。诸圣相通公，中国教会隆重善度追思已亡瞻礼，迎接炼灵月。台湾教会呼吁结束对移民工人的剥削。越南教会领袖邀请教宗方济各到越南访问。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香港公教报报道，香港教区于11月4日下午3点在尖道圣母污染原罪主教座堂为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旅任枢机举行求恩共济弥撒，由周枢机主理，广邀圣职人员、修会会士及教友们参礼。本地宗教领袖及社会贤达也获邀参礼，与教友们同心为周枢机祈求恩宠。弥撒后，在毗邻尖道民爱公众会堂举行茶会。此外，香港教区将于本年11月10日下午5点半在民爱公众会堂举行酒会，庆祝周主教擢升枢机。酒会凭简入场。教宗方济各于今年7月宣布任命21位枢机，其中包括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并于9月30日在梵蒂冈举行的公开枢密会议上予以擢升。周枢机是历来第8位华人枢机，也是第4位来自香港的枢机。诸圣相通公，中国教会隆重善度追思已亡瞻礼，迎接炼灵月。信仰通讯社消息，默想凯旋的教会、战斗的教会与受苦的教会共荣，为已故的亲友恩人献上祈祷，并在生活中以各样善功为亡者多做补赎。11月2日追思已亡瞻礼之际，北京教区李山主教分别于上午和下午在京郊九宫山天主教陵园和西北望天主教陵园主持隆重追思弥撒圣祭，带领部分神长、北京修院修生、入色修女会修女及教友们默想当日教会礼仪。生命只是改变，并非毁灭。我们结束了尘世的旅程，并获登永远的天乡。李主教强调，我们应怀有信德，在未来可以与他们在天国永恒的团聚。同时，身处尘世的我们要努力悔改，远离罪恶，时刻准备自己的灵魂，为帮助信众善度疫情后第一个追思已亡瞻礼，北京教区做出了周密的安排。为方便教友们参与本日礼仪，西北望陵园全天共安排6台弥撒，分别由西北望堂、东堂、南堂、西堂、北堂和修道院负责礼仪。11月炼灵月之际，北京南堂、西堂等各堂口更组织朝圣、祈祷等各种活动， 为亡者献上祈祷，求主恩赐他们早脱炼苦，速登天国。11月5日主日，南堂将组织信众到张家口朝圣祈祷。上海教区佘山修院全体师生善度追思已亡瞻礼，因着诸圣相同工在现世战斗的教会与天堂胜利的教会、炼狱受苦的教会一同向天主祈祷。为此，修生们在追思已亡之际的礼仪中特别表达教会的两条传统信仰，一则为基督徒死亡只是生命的改变，并非毁灭；二则诸圣相通共荣，生活之人只要没有大罪，都在圣者之列，可以彼此代祷通工。修院圣堂安排了三台感恩祭，分别为众炼灵、教宗意象以及修院全体神父、修女、修士的意象，向天主呈奉我们的敬礼。第二台弥撒后，修院全体师生围绕祭台前方的追思台，为各位教宗、主教、修院曾经的恩人、前辈、各自亲友恩人及所有被人遗忘的众炼灵献上追思祈祷。下午3点，修院又组织全体师生集体前往横塘，特别纪念上海教区已逝的主教、神父、修女及曾为佘山修院的创建与发展努力付出的恩人们。修院所有神父、修士、修女在忧苦之位圣母莲子像前，为教区已过世的神父、修女们各位念经洒圣水。内蒙古呼和浩特教区呼士总堂邀请教友们为已亡的父母、亲友、恩人、无人代求者及众炼灵祈祷行善功得大赦。11月2日，总堂主任司铎王永廷神父组织堂区神父、修女及教友们近300人前往古林园天主教墓地，举行了隆重的追思已亡瞻礼弥撒和安礼所，多位神长共祭。讲道中，神父指出了普世教会在这一天缅怀亡者的意义，教会诸圣相通工的道理，提醒每一位教友需要不断地反省改进自己的生命，号召教友们在炼灵月内要多为炼灵祈祷，多行爱德，在缅怀亲人的同时反思生命与死亡的意义，紧跟耶稣基督的步伐，好能善始善终进入天国。台湾教会呼吁结束对移民工人的剥削。天雅社消息，台湾一个天主教教区与劳工团体联合在一起，促进政府改善当地举报剥削移民劳工的劳工仲介制度。据焦点台湾报道，新竹教区移民移工服务中心10月29日在台北车站前加入关怀在台的移民联盟，敦促政府进行改革。数十名移民劳工和天主教活跃成员穿着万圣节的服装参加抗议活动，并呼吁停止以法律为借口的剥削行为。该劳工服务中心主任刘小英表示，从1992年政府制定就业服务法以来，仲介公司长期垄断相关的资源，掌握咨询落差，从中盈利。他说，从那时起，仲介就滥用这一制度，包括在他们的第一个3年合约到期后，非法向他们的移民工人收取2万到9万新台币的转换工作费用。集会期间，抗议者高喊不给糖只捣蛋的口号，在台北车站前扮鬼游行，以控诉仲介如鬼魅般长期吸取血汗钱。据焦点台湾报道，移民工人甚至在到达台湾之前 就被迫向其本国的职业介绍所支付约8万至20万新台币。这些中介还声称，即使没有提供实际服务，这些工人也必须在一份为期3年的合约期间支付高达6万新台币的服务费。根据台湾劳动法规，3年合约的第一、第二及第三年的每月的服务费分别为1800、1700、1500新台币。刘小英表示，工人可以在3年的合约结束后选择换工作，不支付费用会导致中介阻止他们找到更好的工作。他说，不支付工资意味着找不到工作，因为中介会阻止他们获得新工作的机会。从事渔业、家务助理和看护工作，以及从事重大建设项目或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的指定行业的外籍劳工，必须向中介支付服务费，以帮助他们找到工作。刘小英指出，政府办的就业服务站在帮助移民工人转业或寻找新工作方面效果不佳。他说，他们没有帮助，甚至会损害工人换工作的机会。这些移民工人会被随机的抽取，每逢周四在就业服务站与雇主进行访谈。然而事实证明，参加培训的人只会在电脑上寻找可用的工作，而且只会说基本的英语，这使得培训和服务变得无效。刘小英指出，那些因面试效率低而决定跳过面试的移民工人会遇到法律问题。他说，更糟糕的是，如果被要求出席的移民工人没有出席，他们会被视为放弃了换工作的机会，可能会被驱逐出境。台湾劳动部下下的劳动发展部官员苏保罗表示，该机构将对向移民工人收取过高费用的中介处以高额罚款。他说，若被发现非法向移民工人收取过高费用的中介，将面对非法收费10至20倍的罚款。他也指出，政府已经在就业服务站雇佣了更多的翻译人员来帮助工人。他表示，彰化和台中的就业服务办公室有4种语言的翻译，帮助外来的移民工人找工作。此前劳工组织声称，在政府营运的服务中心缺乏外语协助，导致外籍劳工向中介非法支付2万至9万台币的就业配对服务费用。他说，台湾也正在与包括印尼在内的几个国家进行谈判，已将直接雇佣的计划的范围扩大到首次就业的人。据战略与国家研究中心今年发布的报告，台湾约有70万名外来劳工，约占台湾96万名外国居民的80%左右。大多数工人来自印尼、菲律宾、越南和泰国。与雇主同住的家务助理估计有22万人，他们不受劳动标准法的保护，因此不能享有法律规定的最低月薪和休假。报道称，家务助理几乎都是女性，特别容易受到身体虐待和性虐待。传媒记录了几宗案件，有1/3的家务助理表示，在疫情爆发前的几年里，他们都没有得到任何的休假。该研究中心的报告称，尽管存在侵犯工人权利的指控，台湾仍设定了到2030年引进40万名工人的目标，以弥补国内劳动力下降的情况。越南教会领袖邀请教宗方济各到越南访问。天亚社消息，在期待国家与罗马教廷建立全面外交关系的同时，越南天主教会领袖邀请教宗方济各访问越南。越南天主教主教团主席阮能总主教表示，我们诚恳地邀请您来到越南， 以加强我们的共融、参与和福传使命。今年九月，在越南政府允许教宗方济各在河内派驻常驻代表之后，教宗向越南700万天主教徒发出了首封宗座牧函。阮南总主教在回信中感谢教宗支持当地教会为国家服务的录像。这位胡志明市总教区主教在给教宗的回信中写道，越南天主子民怀着极大的感激之情，高兴地收到了您的来信。越南主教团办公室主任武道阮神父表示，阮能总主教的回信日期为10月4日，自2018年以来一直担任教廷的越南非常驻代表驻新加坡的扎列夫斯基总主教于10月27日确认了教宗方济各已经接受了这封回信。教宗早前曾写给越南的主教、神父、献身生活者和天主教徒，强调爱作为实践信仰的持久重要性。他说，爱是信德的体现，信德是爱的灵魂，永远不要忘记，爱天主和对爱我们的邻人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越南与梵蒂冈之间尚未建立全面外交关系，然而自2011年以来，非常驻宗座代表一直定期访问越南。据政府官方数据，越南约有3000个堂区、7700个设施和11间修院，有8000名神父和41名在任主教服务。70岁的阮能总主教在回应中表示，当地天主教徒意识到教宗对越南与梵蒂冈关系取得进一步进展感到欣喜。他写道，我们感谢您对越南教会鼓舞人心之言，我们承诺将鼓起勇气继续前进，成为福音信息的见证人。他祈求圣神在世界主教代表会议中引导普世教会。越南总统武文赏于7月27日与教宗方济各和其他梵蒂冈官员会面，并签署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越南天主教徒期望政府能放宽宗教政策。安佩省的平信徒领袖诉讼组说，我们渴望在不久的将来在我们的国家见到教宗。来自苗族的诉讼组表示，他希望越南与梵蒂冈之间的外交关系能稳定改善。他说，全面外交关系有利于政府对苗族天主教徒更加开放。传统上，苗族人以农业为生。今年八月，越南承认山罗省山区勐拉地区的一个以苗族勐人天主教徒为主的堂区。这是在教廷与河内达成协议后，政府放松宗教政策的明显迹象。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耶稣召叫税吏马窦做他的门徒后，就来到马窦家里接受他的款待。马窦又邀请了几个陪客，都是他的老同事和好朋友。对当时虔诚的犹太人来说，这就是同不正经的人亲密往来，是一件应该回避的事儿。因此有几个法利赛人便责问耶稣的门徒们，你们的老师为什么同税吏和罪人一起进食呢？耶稣的回答我们是知道的，他说，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而是有病的人。又说，我不是来召义人，而是来召罪人。 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谈谈进食问题的冲突。攻读马窦福音第九章第十四到十五节。那时若翰的门徒来到他跟前说，为什么我们同法利赛人多次进食，而你的门徒却不进食呢？耶稣对他们说，伴郎岂能当新郎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悲哀？但日子将要来到，当新郎从他们中被截去时，那时他们就要进食了。根据马尔谷福音的记载，耶稣同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正好是法利赛人和洗者若翰的门徒进食的一天，因此就又有人来责问耶稣说，为什么若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而你的门徒却不进食呢？有关这个冲突，马窦福音也有记载。初期基督徒受到争议的举动，不仅只是与被社会排斥的人一同用餐的问题，他们需要做出解释的问题还有，为什么耶稣不进食，而基督徒却继续这进食的宗教习俗？犹太人仅在赎罪节那天按法律规定必须进食，但他们也在伴随下列时机同时进食：祈祷时、忏悔时、哀悼时，以及接受天主启示时。第二世纪初写成的《十二宗徒训诲录》记载了法利赛人在星期一和星期四进食，因此基督徒采取在星期三和星期五进食，当新郎与客人在一起时不适宜进食。日子将要来到，是常常用来引入一个灾祸的神论的词句，在此是在暗示耶稣的死亡。这句话回应了伊撒意亚先知书所说，上主受苦，仆人将被除掉。门徒在耶稣死后进食是应当的。在马窦福音的记载中，责问耶稣的是若翰的门徒，而马窦所强调的教训是在耶稣的回答中。耶稣的回答包括三点：第一，耶稣用婚宴做比喻，来指示最后总归要来到的天国；第二，耶稣把自己比作婚宴中的新郎，把他的门徒比作伴郎；第三，耶稣预言将来有一天新郎要被人截去，那时他的门徒就要悲哀，因此也将进食了。耶稣所做的这个比喻给我们指出了我们做基督信徒的人的处境。一方面，我们知道耶稣已经来到过我们中间，并且为了我们做了牺牲，而且死后第三天复活了。现在他在天上，但是将来总归有一天，他将重新来到我们中间，和他的教会团圆，使他的所有信徒都分享他的复活的光荣。这是我们教会全部礼仪的中心，所以我们教会的礼仪都是在喜乐的气氛中举行的。 阿肋路亚，阿肋路亚，这样的欢呼声在主日弥撒中经常听得到。但是礼仪中的喜乐是基于信德，信德叫我们记得耶稣的救世工程，又叫我们期待这工程的圆满完成。在新的弥撒礼仪中，信友这样宣布他们的信仰，说：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这是我们基督信徒今日处境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说来，今日的教会是旅途中的教会，也就是新郎被劫去的教会。所以在基督信徒的日常生活中，悲哀是一个正常的因素。近几十年来，教会把禁食和守斋的法令改得比以前轻松多了，但是却更进一步的要求信友们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他们的信德，在世界中为被劫的新郎做见证。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主，你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上主的法律是完美的，能畅快人灵。上主的约章是真诚的，能开启愚蒙。上主的规戒是正直的，能悦乐心情。上主的谕令是光明的，能照亮眼睛。上主的训诲是纯洁的，万事长存。上主的判断是真实的，永远公允。上主，我的磐石，我的救助，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思虑，常能使你称心如意。主，你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Thank you.